很多水，所以因为这个水的缘故，就影响他的胃，压着他的胃一部分，以致他不能够可以吃，就是感觉到很饱，也不能够去吃东西。那因为这个水的缘故，也压在他的一部分的这个肺部里面，肺部外面，所以他就呼吸比较很急促。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方面为他祷告。那因为是伏击水的缘故，是因为他的肝部他的 liver 的问题，所以他的 liver 现在就比较很差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祷告当中，等一下为他祷告，也为到他的骨头他常常是疼痛，那求神减轻这些疼痛。也现在他从一个房间去另一个房间的时候走的也是蛮辛苦的。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每天为这位姐妹祷告。Ellen 告诉我，她的太太是一个很 amazing woman 我想我听到这个 amazing woman 是因为神的灵神的能力，神的话语在这位姐妹的身上说有坚强的力量。 OK， 所以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就为刚才我所提出的那些事情为到这位姐妹祷告，也为到她的先生，还有他们两个的儿女祷告。 OK， 我们可以开声，可以摸到祷告也可以。主，我们求你来到保守他的姐妹，怜悯他，就让他也能够可以在这个苦境的里面可以保守。主，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够他来的使用，带领怜悯，让他能够在神的爱当中继续来的成长。主啊，让他每天的力量保守，我叫他能够在他的身体上面安慰他，让他能够有喜乐有平安。主，我们人不能够做什么，但是唯有主你才能去做一切，帮助他也能够可以在神的灵里面成长。谢谢你，求求你看顾他们，依靠你，这样去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主，我们在这个时刻继续的为到我们亲爱的姐妹 Annis 的病状来向主你祷告。主，求你赐下更多的力量给他，主，让他能够经历主你医治的大能。我的恩主啊，求你怜悯他身体的软弱。我的主啊，我恳求你扶助他每一天的生活。主啊，求你也能够大大的减轻他骨头的痛楚。主啊，除去他腹杯里面的那些水，特别他的肝病，他的 liver， 主要要主你来到医治，主要让他体内里面更有力量。主要人不能够做什么，主要唯有你才能够去做。主要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再依靠了，唯有去依靠主你自己。主要因为你是掌管明天的神，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事情，主要你也与我们同在，因为主你在我们的船上。主，求你就能够将这些应许也临到 Annis 的身上，就让他在遇患难的日子里面你坚定他的信心。主，你继续依靠，让他继续依靠仰望主。主，唯有主你才能够去安慰他，帮助他，使他有平安。主，求你也同样赐 Allen 弟兄有体力来照顾 Annis。 主，他也需要主你的扶持。主，时时刻刻让他来到依靠主。主，你也保守他的心思还有他的意念，也求你来到看过他们家人每一个的人。主，我们求你与这个家同在，这个家庭恭敬地放在神你的手里面，让我们也能够看到神你奇妙的作为，也让这个家庭看到神你的爱，看到神你的看顾，经历神你每一步的供应。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
感谢大家，即是为 Agnes 和 Ellen 他们的家祷告。 谢谢大家为 Annis Allen 一家的祷告，
就请大家在每天我们的祷告里面纪念他们，
请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祷告中纪念他。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
请大家有圣经的请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至十一节，
有圣经的我们请打开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
当然没有圣经的可以看投影，
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请看投影，
好，让我们一同就是同心去诵读，
让我们同心诵读，
开始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怎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今天有我们周教士为我们带来的信息，近视的财主。
今天我们有周教士为我们带来的信息，题目是近视的财主。
有请周教士。
请周教士。
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力量，就是随时的帮助，也是盼望。就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我们的人生，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去明白，也能够去思考。求你也使用孩子，把你的话语很简单也很清楚的传讲出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在1999年，一个收视率非常高的这个的电视游戏节目，
是1999年一个电视收视率非常高的电视游戏节目，
叫做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
节目叫做《边个想做百万富翁》。
很多人其实都看过这个节目。
其实好多人都睇过呢个节目。
那其中一个最吸引人看的这个的原因。
其实最其中最吸引人看的看点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的奖品高达100万。
是因为他的奖品高达100万。
只要你有本事连续答对15条问题，你就能够拥有这笔钱了。
只要你有本事可以连续答对15条问题，就可以拥有这笔钱。
那当时100万算是很蛮大的数目。
当时的100万算是几大的。
拥有的人可以称为百万富翁。
拥有的人可以称为百万富翁。
随着现代人生活的需求还有这个欲望。
随着现代人生活的需求和欲望。
有些人的房屋已经超过这个数目了。
其实有些人的家那间屋已经超过。
还要加上其他的物业还有投资。
其实还要加上其他的物业和投资。
100万的身家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已经算不得了什么。
100万的身家对很多人来说算不得什么。
人人都希望拥有更多的钱的。
其实人们都需要拥有更多的钱。
甚至3-500万。
甚至3-500万。
越多越富有是多么的好呢？
越多越富有是多么好。
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记载是路加福音十二章。
主耶稣讲了关于一个富有的财主。
主耶稣讲到了关于富有的财主。
耶稣怎么样形容他呢？
耶稣怎么形容他呢？
在16到19节。
16到19节。
他田产丰富。
他田产。
出产没有地方再收藏。
出产。 查冇地方收藏。
他要把仓库来到拆掉，撤掉。
仓库拆咗，
盖更大的，来收藏他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要收藏佢一切嘅。
然后对自己说，
然后对自己，
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存留。
个灵魂啊，你有许多财。
做多年的享用。
可作多年享用。
只管舒舒服服的来到去喝吃喝快乐吧。
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
那我们可以猜想，财主是一个很殷勤奋斗努力工作的农夫。
我们可以猜想这个财主是殷勤努力奋斗的，
是一个很聪明的生意人啊，
是一个聪明的生意。
他蛮有计划，
他没有
计划，不单只计划安排现在的目前的生活，
他不单只安排现在目前的生活，
也周长的安排将来生活的方向，
他也都周详地安排将来生活。
那其实财主一连串的计划，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没有什么不妥的。
其实财主的一连串的计划，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没什么不妥。
正如做生意的希望赚得更多钱的，
正如做生意希望赚更，
打工的希望做得更高的职位，
打工的想做更高的职
位，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遇到更好的机遇，
每个人都希望遇到更好的机遇。
大家每天那么的辛苦，
大家每天都这么辛苦，
勤奋做工，
勤奋做工，
也是让自己，也是要让自己还有家人，
其实都是想自己和家人，
还有自己所爱的儿女们，
还有自己所爱的儿女，
有更好的享受和有这个安全感，
有更好的享受和安全感，
而且尽量的积蓄的多一点的钱，可以将来退休以后可以无忧无虑。
其实还想有更多的积蓄，将来之后退休之后。
但是这里的二十节，
但是二十节这里说，
你这个 background 好像完全 不一样。 OK， 没问题啊。神对财主说，
神却对财主说，
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你所预备的要归
谁？那为什么财主所计划所预备的一切却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呢？
因为财主所预备的一切却得不到神的喜悦。
哎，难道神不要人富足吗？
难道神不想人富足？
当然不是了，
当然不。
那圣经中记载了不少的富足的人，
其实圣经都记载了不少富足的人，
都是他们都是敬畏神的，
他们都是敬畏神，
神也非常乐意给他们更多，
神乐意给他们更多。
那只不过这位的财主啊，
只不过这位的财主，
我们可以称他为近视的财主，
我们可以称他为近视的财主。
因为在日常生活里面，
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他是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所看见一切的事物都是近的。
因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向前向后向左向右，他所看的一切的事物都是金。
近视的人看近处的事物是非常的清楚的，
近视的人看近期的事物是非常清楚，
他看他的生命也是非常的短的，
他看他的生命非常短。
财主的生活的焦点只是努力在他的眼前，
财主的生活只是努力他的眼，
他就是把整个的精神都投资在他所看见的范围而已，
他将他所有的精神都投资在所见。
这不是神的心意，
这个不是神，
也不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
都不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心意。
那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财主有三方面的近视。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财主有三方面的近视。
是你是我吗？
是你是不是我呢？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呢？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效法？
第一，他只看到的是财富，
他只看到的财富，
他看到自己田产丰盛，
他看到自己田产丰盛，
也表示他的财富会不断的增加的，
也都表示他的财富会不断增加，
农产生意会做越来越大，
农产生意越做越大。
那不但如此，他心中有这个盘算，
他心中也有不断的盘算，
要拆掉旧的仓库，
要拆掉旧的仓库。
那其实我们以为他只有一个的仓房啊，仓库。
其实我们可能还以为他只有一个仓库。
这里的仓房是多过一个的。
佢呢度所讲个仓房
是复数的，
系一个复。
他要把全部的拆掉，
佢将全部拆掉，
去盖更大的，
佢起一个更大。
可见他的成就已经超，他的收成已经超过很多很多了。
可见佢嘅收成超过好多，
而且他希望每年都能够赚得更多。
佢希望每一年都赚取。
其实这也是一般人的心态的。
其实都系一般人嘅心态。
那约翰勒克菲勒就是 John Rockefeller。
约翰洛克菲勒
是十九世纪的石油大王，
是十九世纪的石油大王，
就等于今天的 Bill Gates 那么有钱的，
就好像今天的 Bill Gates 那么有钱。
有人问 John Rockefeller，
有人问 John Rockefeller，
人需要多少个百万才能够满足呢？
人需要多少个百万才可以满足
啊？这个人他回答非常的有智慧，
这个人的回答非常有智慧。
猜猜看他怎么样回答，
估下佢点样回答呢？
他说下一个一百万。
佢话下一个一百万。
其实他希望永远都有下一个一百万。
因为佢希望永远都拥有下一个。
那为什么耶稣会讲财主的比喻呢？
点解耶稣会讲财主？
哦，原来按照上文的十三节开始说。
因为按照上文十三节开始。
有一个人为了要与他的兄弟争这个家产。
因为有一个人要同他的兄弟争家产，
就跑到耶稣那里，要求耶稣为他解决这个的纠纷。
就走去耶稣那里求耶稣同他们解决这个纠纷。
耶稣看到他的动机，就拒绝他的要求了。马上，
耶稣见到他的动机，就拒绝了他的要求。
于是主耶稣就对周围的人说：
于是主耶稣对周围的人说，
你们要谨慎之手，免去一切的贪心。
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
贪心啊，在这里就是贪婪，贪婪。
因为贪心在这里是贪婪，
就是渴慕要得到更多。
因为渴慕要得到，
甚至超过自己所需要的。
因为超过自己所。
有人这样说，
有人说
金钱是好仆人，
金钱是好个仆人，
但也是最坏的主人。
但也是最坏的。
如果你要让这个钱财成为主人的话，
如果你要这个钱财成为，
那你的生命目标就会操纵在他的手当中的。
你的生命目标就操纵在，
因为在下文耶稣三十四节说，
因为耶稣在下边三，
因为你们的财富在哪里，你们的心也会在哪里。
因为你们的财富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
正如今世的财主十分注重重视他的财产，
就好像这个财主十分注重他的财产。
不错，我们都知道这个财富 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财富是重要的，
因为这是我们的产业，
因为是我们的产业，
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摸得到的，
是我们看到的摸得到。
而且我们也很喜欢计算自己的产业，
其实我们都很喜欢计算。
做生意的看见自己有多少的存货，
亦都可以想睇到自己有几多个存货。
做生意的，
做生意嘅人想睇到自己有几多存货。
有多大的仓库？
有几大个仓库？
我们也要看自己的房间值多少钱。
我哋又睇自己间屋值几多
钱？我们有多少的物业？
我哋有几多物业？
银行有多少的户口？还有这个存款？
银行有几多个户？嗰啲户口有几多？
有多少的股票投资？
有几多股票投资？
一年可以支出有多少的钱？
一年积蓄有几多钱？
可能大家已经在这里算了，
可能自己的脑中可能在计算。
那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计算过程当中，
我们就好像有一种很好 很有安全感啊，
我们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有一种的快乐感，
有一种快乐感
啊。但是这种的安全感是很脆弱的，
但是这种安全感是很，
这种的快乐感是不是很，是很短暂的，
这种快乐感是很短暂。
钱不是人，你的人生最永远最重要的保障，
钱不是你人生最永远最重要的保障。
可能你曾经听过以下的这一些的话，
可能你都听过以下这些说话，
钱可以买药品但买不到健康的，
钱可以买药品买不到健康，
钱可以买大房子但买不到一个温暖的家的，
钱可以买到间大屋买不到，
钱可以买娱乐但买不到欢乐的，
钱可以买娱乐但买不到，
钱可以买上好的食品但买不到胃口的，
但钱可以买到上好的食品但买，
钱可以买华美的床但买不到熟睡，
但钱可以买华美张床，买不到熟睡。
钱可以买装饰品，但买不到真正的美啊。
钱可以买到装饰品，但买不到真。
钱可以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买不到生命的。
钱可以买好多好多的嘢，但买不到。
John Rockefeller 也曾经这样说。
约翰洛克菲勒咁讲。
我赚了很多钱。
我赚过好多钱。
但他所带给我的没有快乐，没有平安。
但佢带俾我嘅冇快乐。
没有人生的保障。
冇人生嘅保障。
但是我今天要介绍给你的。
但系我今日介绍俾你。
不是给你有很多的钱。
不是给你好，
我要介绍给你是一位的主耶稣。
我要介绍给你的是一位主耶稣，
他可以成为你人生的保障，
他成为你人生的保
障，他比财富更加的宝贵的，
比财富更加宝贵。
有了耶稣，你心中会有满足的。
你有耶稣，心中
这种的满足不是能用金钱财富来交换来代替的。
这个满足不是用金钱财富可以交换代替，
这种的富足是主耶稣亲自给你的。
这一种
让你有真正的盼望，还有喜乐的。
你有真正的盼望，
无论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无论你在任何环境，
你在顺境，在逆境当中，
在顺境逆境，
你心里仍然有平安，有依靠的。
你心中仍然有平安。
我不是跟大家提过吗？
我不是跟大家。
我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四口逃难。
我父亲带着我一家。
他把黄金做好的金叶子放在两个大皮袋里面。
他将黄金放个金叶放在两个大。皮袋入边，
这是他一生辛辛苦苦用血汗来赚的钱。
他是用一生辛辛苦苦血汗赚出来。
谁知道当我们一上这个船的时候？
谁知道当我们一上船的时候？
一刹那之间，
一刹那之间，
全部都给人抢走了。
全部被人抢走。
这正是好像圣经所说的一样，
这个就好像圣经所讲，
不要把财宝积存在地上。
不要将财宝积存在地上，
因为有贼来偷，
因为有贼来偷，
地上有这个虫子咬，
地上有虫咬，
能朽坏的，
会受坏的。
那如果是别人遇到我父亲这样的话，
如果别人遇到好像我父亲这样，
必定会晴天霹雳的，
一定会晴天霹雳，
大哭大闹埋怨了，可能精神会崩溃，
大哭大闹，甚至精神崩溃。
但是我父亲反而感谢主哎。
但是我父亲反而
他就是神保守他了一家的安全。
但是神保守到他一家人的安全。
我们到了美国，他跟我父跟我母亲从头来过。
我们来到美国，他同我母亲重新开始。
辛辛苦苦的把我们养育成人。
辛辛苦苦将我们养育成人。
那他是一位的敬畏神的人。
他是一位敬畏神的
人。虽然以后的日子一直贫穷。
虽然以后的日子一直
心中就缺满了这个喜乐，
但心中却满有
从哪里来呢？
从哪里来？
这是神赐给他丰盛的生命，
这个神赐给他丰
是一种富足的生命，
是一个富足的生命。
无论他往哪里去，这种的富足的心灵永远是陪着他的。
无论他往哪里去，这种富足的心灵一直陪伴他。
今天财富不是你最终的保障，
今日个财富唔系你最终嘅。
可能现在你在想，
可能你而家，
我现在不是要在追求赚很多的钱啦。
我而家唔系追求赚好，
特别人已经到中年啦。
特别人嚟到中年，
追求富足已经不是在最重要了。
追求富足不是最重要，
只要生活安乐，
只要生活安乐，
工作稳定，
工作稳定，
家庭温馨，
家庭温馨。
夫妻相爱，
夫妻相爱，
儿女听话，
儿女听话，
有好的前途，
有好的前途，
就已经很满足了，
就已经很满足了。
其实
呢，
请我们注意，
请我们大家注意，
财富不一定是指金钱而已，
财富不一定指的是金钱，
财富可能是你的房屋，
财富可能是你的房屋，
你的生意，你的工作，
你的生意，你的工作，
可能你现在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你的家人啊，
可能你现在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你的家人，
是你所亲爱的儿女们啊，
是你亲爱的儿女，
你的先生，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你的太太，
甚至是你自己的健康啊，
甚至是你自己的健康，
是你的生命啊，
是你的生命。
或许你也曾经玩过这一个的游戏，
或者你都玩过这个游戏，
参加者在纸头，在这个纸上，
参加者在张纸上写下，
写上你自己生命里面五 项最宝贵的东西。
写在你生命当中五项最宝贵。
你现在可以想一想五项最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你可以想下，而家系你生命中五样最宝贵嘅。
如果有一天你失去其中一项，
如果你有一日失去其中一项，
你会选择哪一项啊？
你会选择边一项？
想想看，你会选择哪一项？
你会选择边一项？
如果你失去了以后，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如果你失去了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呢？
你可能受不了那个打击。
你可能受不到这个打击。
那我再问你们，
我再问你们，
若是你又再失去另一项宝贵的东西，
如果你再失去另一样宝贵的东西，
你又会怎么样呢？
你又会怎么样
呢？可能你很痛苦。
可能你会很痛苦。
这不单是一个游戏，
你这个不单只是一个游戏，
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失去我们的财富的。
总有一天我们会失去我们所有的财富，
职业，
我们的职业，
儿女配偶，
儿女配偶，
健康，
健康，
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
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
那这位财主十分重视自己的田产，
这个财主十分注重自己的田，
这是他的宝贝啊，
这是他的宝贝。
如果他忽然之间失去了，会又如何呢？
如果他突然之间失去了，他会如何？
在一年半前 Hurricane Sandy 忽然一吹，
在一年半前 Hurricane Sandy 突然间吹袭，
吹到整个的 东岸，
吹到整个东岸，
将很多人的财产吹走了，
将很多人的财产，
房子摧毁了，
房子摧毁。
在几天我听到这个新闻，
在这几天我们
现在还有很多的房屋还没有重建起来，
现在还有很多的房屋仍未重建。
今天你就把耶稣成为你一生的宝贵，
今天你就将耶稣成为你一生，
当你得到他，无论是狂风暴雨，在你的心中就是不会失去的。
当你得到他的时候，无论你遇到狂风暴雨都不会失去，
不会给，不会吹走的，
不会吹走。
耶稣不能够在你心当中吹走的，
耶稣不会在你心中吹走，
因为耶稣是你唯一永远的保障，
因为耶稣是你唯一永远的保障。
第二，
第二，
今世的财主也是看眼前的自己，
近世的财主也是看到眼前的自己。
从十七到十九节的三节的经文里面，
在十七至十九节的三节经文，
在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
在中文圣经的翻译，
这个我字啊出现了几次啊？
这个我字出现了几次呢？
出现了五次，
出现了五次。
这个你字就是他指他自己，出现了多少次啊？
这个你也是指自己，出现了多少次呢？
出现了一次，
出现了一次。
不过
呢，
在原意的经文里面，
在原文圣经
三节经文却出现了，或是说包含了十二个的我字，
上次的三节经文包含了或者出现了十二个我字，
五个你字，
五个你字，
三个他字，
三个他字，
三个他字，就是我你他，全部的都是围绕着这个财主自己的身上。
其实这个我你他三个身份全部都围绕着这个财主自己身上。
我念这一三节给大家听，
我读下这三节给你听。
他心里思想对他自己说，
他心里思想对他自己说，
我没有地方收藏我的出产，
我没有地方收藏我的出产，
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他又说我要这样办，
我要这样办，
我要把我的窗房拆了，
我要将我的窗房拆，
我另盖更大的，
我另起更大的，
我在哪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我的财物？你看他指着自己，
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我一切的财物。
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啊，现在就出现几个你字了哈。
也出现几个你。
灵魂啊，
你灵魂、
啊，你有许多财富自存，
你有许多财富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可做多年的费用。
你只管安安逸的，你吃 你喝你快乐吧，
你只管安安日日地，你吃你喝你快乐吧。
换句话说，今世的财主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以自己为中心，
今世的财主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以自己为中心，
他的人生的格言 格言就是我的还是我自己的，
他人生的格言就是我的都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自己的，
你的又是我的，
他的还是我自己的，
他的也都是我自己的，
他就是自我中心，
他都是自我中心，
他没有别人，
他没有别人。
在当时的农场的这个社会里面，
在当时农场的农，
有钱的人财主是有责任用他的财富去周济穷人的，
有钱的财主是要有责任周济穷人。
我父母亲虽然是贫穷，
我父母亲虽然，
但他们每一次过年过节的时候，
他每一次过年过节
用金钱帮助十几个的传道人，
用金钱帮助十几个，
他们也支持一些的福音机构，
他也都支持一些福音机构，
但是这位的才子没有去帮助人，
但这位财主没有帮助人，
他眼中也是没有人，
他眼中没有人，
其实他眼中也没有神啊，
其实他眼中也都没有，
他是一位不敬畏神的人啊，
他是一位没有敬畏
神，他没有领会到丰收是出于神，
他没有领会到丰盛
特别所赐给他的恩典和福分，
特别是神赐给他的恩典，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双手辛辛苦苦得来的，
因为他都认为这些是他自己的双手辛辛苦苦，
是他殷勤播下这个种子，
是他殷勤播下这个种，
勤奋地浇了这个田地，
辛勤地浇了田地，
流汗收割接一切所得到的结果，
流汗收割得到一切的结果，
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亲手操劳的，
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亲，
田产是他的，
田产是他的，
他不必对神负责任还有感谢神，
他不必对神负责任甚至感谢，
那其实他的财富是从神而来的，
其实他的财富是从神，
神是创造宇宙万物，
神是创造宇宙万物，
创造大地，
创造大地，
他降下这个雨水，
他降下雨水，
阳光普照，
阳光普照，
空气都是神给每一个人的，
空气都是神给每一个人，
这是一种神所设立的普遍恩典 common grace，
这个是神设立的普遍恩典，
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的，
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给信了主的人不信主的人是一样的，
包括信主的没有，
这是同样的恩典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
其实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
神在这里这种的普遍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神在这里给每一个人普遍的恩典，
就是他爱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他爱，
那当然财主要需要辛苦劳力的去做工，
当然财主要辛苦努力地去做，
但是若没有神的赐福，
但是有没有神的赐福，
他可能会遭遇这个虫灾，
他或者会遭害虫灾，
或是干旱的时候以致没有五谷的丰收，
甚至干旱的时候得不到丰收，
是的，
其实是这样的，
财富很容易令人造成一种的误错误，
财富会使人造成一种误会，
就是令人陷入自我中心，
令人陷入自我中心，
不是吗？
不是吗？
我们都来了美国啊，
其实我们都来了美国，
当初可能是两手空空的，
当初可能是两手空空，
穷光蛋一名啊，
穷光蛋一名，
经过了很长努力的时间，
经过很长的努力，
千辛万苦，
千辛万苦，
现在什么都有了，
现在什么都有，
不是靠自己的本能吗？
不是靠着自己的本能，
是的，今天的拥有一切，
其实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
很容易令人就陷入这自我中心的，
很容易令自己陷入自我，
不以神为人生的中心，
不以神为人生的，
世界的财物就取代了神的地位，
世间的财物取代了神的，
他们觉得自己才是人生的目标，
他们以为自己才是，
却不发觉在生活上面就迷失了方向，
在生活当中迷失了，
不晓得生命真正的意义，
不晓得生命真正的意义，
但是耶稣说，
但是耶稣，
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还有生命，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当你认清主耶稣是你人生的方向，
当你认清主耶稣是你，
你在生活当中 就一定有目的的。
你在生命当中就
明白人生不是只有自己，
明白人生不是只有自
己，乃是神在带领你过着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
而是神带领着你过着一个更有意义的人
生。在这里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向你述说他们的见证，
在这里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向你述说他们的见证。
第三，今世的才子只是看到自己的今生，
今世的才主只是看到自己的今生，
他心里有一种的错误啊，
他心中有一种错，
以为日日都有明天，
以为日日都有明天。
在十九节他对自己说，
在十九节他对自己说，
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存自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所以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
这里的灵魂并不是指肉体分离的意思，
这里的灵魂不是指肉体分离，
灵魂在原意是指人的真我，
这个灵魂在原文当中是指人的真我，
就是我自己，
就是
我是指到生命，
或者是指生命，
在这里代表着财主最深的欲望，
在这里代表着财主最深的欲望。
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你安安逸逸的，你吃你喝你快乐吧。
你安安逸逸的，你吃你喝你快乐吧。
是由四个独立的命令式动词所组成的，
是由四个独立的命令式动词组成的，
就是财主在今生的计划当中，
就是财主在今生的计划，
这四样的欲望是他志在必得的，
是这四样的欲望是他志在必得。
他以为自己可以活得很长命，
他以为自己可以活，
以为只有田有财，
因为只有田有财，
一生都会幸福快乐，
一生都会幸福。
他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没有明天的，
他没想过有一天会没有明天。
因此神对财主说，
因此神对财主，
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得预备的要归谁？
今世的财主以为能掌握自己的生命，
今世的财主以为自己可以掌握，
可以享受他多年积出来的那些的财物，
可以享受他多年积蓄的财物。
他为养生之道做很多方面的预备，
他可以知道自己可以做很多方面的预备，
但却不能保存他的生命，
但却不可以保存生命。
在一夜之间他丧失了他的生命，
一夜之间他会丧失生命，
他所有的就是归于无有了，
他所有的归于无有。
西班牙有一句话说，
西班牙有一句话这么说，
尸衣就是尸体啊，尸体的衣服，尸衣是没有口袋的。
尸衣是没有袋的。
是的，没有人能掌管自己的生命啊。
其实是没有人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
你也不能够把任何的东西带走啊。
你不可以将任何的东西带走。
今天的你和我在这里见面，可能明天就不存在了。
其实今天的你和我在这里见面，可能明天就可能见不到了。
你有把握活到明天吗？
你有把握活到明天？
不要说到明天了，有把握活到下一刻吗？
你有把握活到下一刻吗？
人的生命就是那么的脆弱了，
人的生命就是这么脆弱，
没有人能够预料明天是如何，
没人可以预料明天会如何。
今天人活在世界上，又吃又喝又享乐又计划一切，
今天人在世界上又吃又喝又享乐又计划一切，
甚至不少的基督徒也是注重这样的态度，
其实不少的基督徒也都注重这种态度，
觉得财富自己和今生都是最重要的，
觉得财富和自己的今生是最重要的，
但生命是短暂的，
生命是短暂，
有一天我们要怎么样，要离开这里的，
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里的，
这今生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的，
这个今生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
如果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如果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请问你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吗？
你要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吗？
你只是想到今生吗？
你只是想到今
生，而没有想到永生吗？
又没有想到永生。
如果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话，
如果你不知道往哪里去，
那么你就会感觉到生命的空虚和无奈的，
你就会感觉到生命的空虚，
而且拥有再多也不能够满足你真正的心灵，
拥有再多也都满足不到你真正的心灵。
耶稣说吗？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因为耶稣讲，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当耶稣讲完了这个财主的比喻，
但是耶稣讲到这个财主的比喻，
在二十一节他就说出了一个的总结，
在二十一节他就讲作了一个总结，
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
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思考的。
主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
原来你在今生拥有的看为是美好的，
如果你是今生看为
是美好的，
是美好的，
在神面前仍然是毫无价值的，
在神面前却毫无价值，
仍然是贫穷的，
你仍然是一个贫
穷。耶稣称财主是无智的人，
耶稣称你为财主是无
智，是近视的，是一个愚笨的人，
是近视的，是愚笨的。
他要财富不要神，
他要财富不要神，
他要自己却拒绝神，
他要自己却拒绝，
他选择今生的福乐，不要选择永远的那种的盼望。
他要今生的福乐，不要永远的盼望。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中，
财主的投资，
财主的投资，
他的动机，
他的动机，
还有人生的追求是完全错了。
他人生的追求是完全，
他还是一个很贫穷的人，
他仍然是一个贫穷的人。
现在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现在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往往就是根据他的财富，
往往是根据他的财富
啊。Bill Gates 有多少的钱？
Bill Gates 有
那一个有钱的人有多少？
哪个有钱人有几？
但神所衡量的却不是这样。
但神所衡量的却不是。
凡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凡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今世的人啊。你必须要找眼科医生，
你必须要找眼科医生，
配上正确的度数，对不对？
你要配合个度数眼镜，
度数眼镜戴上去，
戴上你对眼镜，
才能够看得清楚，才能看得更远，
才可以看得清楚，看得更远。
同样的，
同样，
求神今天赐给你戴上一副永恒的眼睛，
求神赐给你戴上一副永恒的眼镜，
来看你短暂的人生啊，
会睇你短暂嘅人生。
那在神面前，我们如何看为富足的人呢？
喺神面前，我哋点样睇作一个富足？
我们如何得到富足的人生呢？
我哋如何得到一个富足？
神的心意对我们又是什么呢？
神嘅心意对我哋又系乜嘢？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了。
一句话可以讲完。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赎。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约翰福音三章，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怎么样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舍弃天上荣华富贵，
他舍去天上的荣华富贵，
降生为人，
降世为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的，
我们每一位都是罪人。
但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耶稣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
上，他就是无缘无故的，都是这样爱我们每一个人，
他就是无缘无故地爱我们每一
位。这不包括你和我，
包括你，
他把自己的生命白白的为我们牺牲，
他自己生命白白地为我们牺牲，
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孽，
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
他是为我们而死，
他为我们而死，
我们都是罪人的，
我们都是罪人。
圣经说得很清楚，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圣经讲得很清楚，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基督耶稣里乃是，也是讲到永生。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在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只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
主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
向神来到悔改，
向神悔改，
我们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
我们愿意打开，
就是信靠神，
就是信靠
神，去相信主耶稣，
相信主耶稣，
就是那么的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的罪就马上得赦免，
我们的罪马上
主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人生，
主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人生，
不但是今生，
不单是
那种心灵上里面那种富足的生命，
这种心灵上富足的生命
也是富足 足的永恒的永恒的生命，
要来富足永恒的生命，
叫我们知道凡相信耶稣的都有永生，
只要我们知道凡相信耶稣的都有永生，
不知灭亡啊，
不至于灭亡。
有人这样问，
有人这样问，
基督教常常提到不信耶稣的人会灭亡会下地狱的，
基督教时常提到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会灭亡会落地狱，
你们相信吗？
你们相信吗？
有哪一个人相信请你举手，
有哪人相信请你举手。
为什么基督徒去哪了？
那些基督徒去到哪里呢？
相不相信？
你们相不相信？
所有基督徒的应该相信这一点啊，
所有基督徒都应该相信。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的话，
如果你还没相信，
我们要怀疑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要怀疑你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下两次两个礼拜就讲到得救的确据，
我下两个星期就会讲到得救的确据。
圣经说得很清楚，信耶稣都得永生，不信耶稣就灭亡。
圣经讲得很清楚，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得灭亡。
有人就是这样问，信耶稣不信耶稣真的下去吗？
是不是不信耶稣真的下去吗？
是有审判有惩罚吗？
是不是真的有审判有惩罚呢？
那些人问了以后，
问了以后，问这个问题之后呢，
他们觉得这是恐吓人而已啊。
他觉得这个你们说这些都是恐吓人而已。
信耶稣是骗人的。
信耶稣是骗人。
我用一个例子来到跟大家讲清楚。
我用一个例子跟大家讲清楚。
假如你患了这个皮肤病，
如果你患了皮肤病，
你也有胃病，
你也有胃病，
你看了医生，他给你两种的药，
你看医生会给你两种，
一种是外敷的，就是外敷用来治你的皮肤病，
有一种是用来医你皮肤病，
一种是内服的，就是口吃的医你的胃病，
一个是内服的医你的胃病。
医生就担心你弄错了，
医生担心你搞错了，
所以特别在这个的皮肤这个药的瓶子上面写上三个字，不可吃，
因为在这个药皮医皮肤病这个药樽上面写着不可口服，
并且说这是有毒的，
并且这么说，这
你不可以内服的，
不可以内服，
你吃了就会怎么样，
吃了
中毒而死啊，
吃了会中毒死。
那请问你回家之后，
请问你回家之后，
你会不会说哎，这个 医生是恐吓人的，
哎，这个医生是骗人的，
骗人的，
骗人，
我就是不相信他，
我就是
我就偏偏要把这个毒药怎么样吃下去，
我就是吃了这个毒药落肚。
请问你会这样做吗？
请问你会这样
做？我想任何一个有 理智的人，
我想一个任何一个有理智
都不会这样做的，
都不会这样做，
因为一个负责任的医生，
因为一个负责任的医生，
他会不会首先把真相事情实情先告诉你的，
他首先将真相实情告诉你听。
其实神告诉我们将来不信主的人会灭亡，
其实神已经告诉我们将来不信主的人会，
不是在恐吓我们啊，
不是恐吓我们，
乃是警告我们，乃是出于爱的表现啊，
他警告我们出于爱的表现，
神提醒我们要我们在今生还活着的时候，
神提醒我们是今生仍然活着的时候，
有机会相信主，接受耶稣为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啊，
有机会相信主就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
如果你去旅行，
如果你去旅行，
住在一流的酒店里面，
住在一个一流的，
所有的服务都是好的，
所有的服务都，
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
而且全部都是免费。
那请问你会不会买一些的家饰放在里面啊？
请问你会买一些家饰放在里面，
或是花时间怎么去 decorate 它？
你会不会花点时间去装，
弄得漂漂亮亮的，
会搞得很漂亮呢？
你不会这样做，
你不会这样做，
你知道自己在这里只是暂时，
你知道自己在这里只是暂时住的，
有一天怎么样你会离开这里的，
有一天你会离开这里。
同样在世上虽然看得很美好，
同样在世上你虽然
不是我们永远的家，
不是我们永远，
因此我们不要把你所有的投资放在这里啊，
你因此没将所有的投资放在，
就像这位近视的财主啊，
就好像这位近视的财主，
虽然我们不能够带什么去走，
虽然我们带不到什么走，
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带到永生里面，
哎，我哋将自己嘅生命可以带到永生。
啊，这是最重要的投资啊！
呢个最重要嘅投资。
最后
一点。
有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忽然大哭起来。
有个三岁嘅细路女突然间大喊。
她父母就很紧张，跑出来就看她。
佢父母好紧张，走出嚟睇。
原来啊，她的手啊伸到这个花瓶里面出啊出不来，出不来。
原来佢嘅手伸入咗花樽入边出唔到嚟。
而这个的花瓶啊，是他们家全的宝贵的古董，
但是以前这个花樽是他的家全家宝。
父母亲看着女儿哭得那么厉害，
父母亲见到个女喊得
很紧张，都要把她的手怎么样拉出来，
好紧张地将，
谁知道越拉就越痛，
谁知
出不来，
出不来，
他们就倒了这个肥皂水里面，也是无法把这个小孩子的手伸出来。
他将番碱水倒入去，亦都无法将这个细路。
一切的办法都用尽了，
一切办法用尽。
女儿哭得更加厉害，
个女喊得更
加，哎呀，妈妈，爸爸好痛啊，不行啊。
佢爸爸妈妈好痛啊。
如果你做父母会怎么样？
你做父母会怎样呢？
哎，没关系，做人就是这样，一生走来走去没问题吧？
做人就是这样，拎着他一生走来走去没问题了。
做父母的肯定把这个花瓶怎么样撬破的，
做父母的一定将这个花樽打烂，
对不对？就是会撬破的，
就是会打烂他。
结果看见女儿的手是握着拳头，
结果看着这个女的手是握着拳头，
难怪出不来，
难怪出不到来。
把小孩子的手打开，
将细路仔的手打开，
一毛钱在里面，
有一毫子在入面。
世人也不是这样吗？
世人是不是就是这样？
在今生以为所追求的是 最重要的，
是我们今生我们所追求，
所以他们紧紧地抓着不放，
但是而且我们紧紧地抓住不放，
甚至连他们的生命都牺牲了上去，
甚至将他们的生命都牺牲，
他们所有的投资都是错了，
他们的所有的投资都是错，
世上一切都会朽坏的，
世上一切都会朽坏，
而我们的生命却是与神同在到永远，
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是与神同在到永远。
不要让世界的一切取代了你生命的最重要，
不要将世上的一切取代你生命。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
人若赚得 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
我父亲快离开世界的时候，
当我父亲快要离开世界，
他对我们儿女说，
他对我们儿女，
我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留给你们呢，
我没什么宝贵的财物，
我一生贫穷，
我一生贫穷，
但我能够给你们的就是主耶稣，
但是我可以给你们的就是主耶稣。
是的，我父亲已经留下最宝贵的东西给我们了，
我们父亲留下了最宝贵的，
比财富更好，
比财富更好，
就是认识和相信这位主耶稣，
就是认识和相信，
让主带领我们的人生，
让主带领我们的人生。
其实今天主耶稣也是爱你，也是爱我，爱每一个人。
其实主耶稣今天是爱你爱我爱每，
他要你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富足的人，
他要你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位富足的，
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他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是你一生最美丽的祝福，
这是你一生最美，
你可以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宝贵，
你可以叫耶稣成为你生命的宝贝，
让耶稣成为你人生的中心，
让耶稣成为你人生，
让耶稣赐给你丰盛和永生的生命，
让耶稣赐给你丰盛的生命。
你愿意这样去回应吗？
你愿意这样去回应吗？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耶稣，感谢你的爱，你赐我们有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生活得更有意义。
让我们主耶稣，多谢你赐给我们的爱，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
心里里面有满足，
我们心中有满足。
我现在在这里问一些还没有信主 的人，
我在这里问一些还没信主的朋友，
如果你没有信耶稣，
如果你还没信耶稣，
而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的话，
或者现在愿意开始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
你也有那种的感动的话，
如果你还有这种的感动，
你可以把你的右手举起来。
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
我为你祷告。
我为你祈祷。
有没有这一种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
有没有哪位朋友愿意在这里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你愿意，
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请你举起你的手。
好，我最后问一次。
我最后问一次。
不要失去今天的机会。
不要失去今天的机会。
人生的生命是短暂的。
人的生命是短暂。
没有人可以掌握自己下一刻的生命。
没有人可以掌握自己下一刻的生命。
只要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
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
你在生活里面就有盼望、有目标、有寄托。
你的生活就会有盼望、有目标、有寄托。
神就会保守你。
神就会保守
你。赐你有真正人生的目标。
赐你有真正的人生目标。
有没有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赎？
有没有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
好，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孩子已经尽了一切的责任，把你的话语很清楚，福音讲得很明了。主啊，求你就继续感动在座的一些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们。主，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让这个福音的种子不断地种在他们的心当中。有一天，主你的爱必定感动他们每一个人，以致他们也能够接受耶稣为他们人生的救主，也赐他们有平安、有喜乐，也赦免他们一切的罪，让他们在你面前悔改承认自己是何等的不配。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保守，赐福给在座的基督徒，也赐福给所有的慕道的朋友，因为你所给我们的是一种普遍的恩典，但是你也希望我们能够不但只有普遍的恩典，也能够有一个特殊的恩典，就是这个救赎的恩典。谢谢你，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感谢周教师为我们带来主的话语。
感谢周教师为我们带来主的话语。
我们可以重新再思想什么是富足的定义。
当我们重新思想什么是富足的定义，
就希望各位弟兄姊妹是以信未信或者慕道的。
希望我们各位弟兄姊妹或者我们 还没有信的慕道的朋友，
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享有富足丰盛的生命。
可以在基督耶稣里享有富足丰盛的人生。
我现在都是奉献的时间，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请施献的两位弟兄来到台前，
请施事的两位弟兄来到台前。
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一切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姊妹都是可以享有在地上各样的丰盛的生活和地上的财富。主啊，求主给我们个人有都有负担，我们真的可以是将我们的地上的财富一部分就是献上给主，献上给教会，求神亦都是祝福这些财富，就是让这些可以是变成在地上的财富，暂时财富而变成永生的产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一切都不配了，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在奉献时间，让我们提醒一下，如果是在未受洗的弟兄姊妹是可以选择不必参加的。
再提醒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朋友，请不用，可以不用参加我们的奉献。
I want
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透过一首的诗歌，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无穷无尽。你那无比的爱就是这样爱我们每个人，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测量了解，但是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的爱的缘故，一生一世的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也能够聆听主你的声音，让我们在生活上面的时候也经历到神你给我们一切丰盛的恩典，就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些的福分福气，也能够去传给其他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同样的福分。谢谢你，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一些在我们当中第一次的朋友或是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当中，
我们在这里欢迎我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
请问有没有新朋友？
请问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有没有人带新朋友来听福音？
有没有人带新的朋友来听福音？
哎，很好，感谢主啊。哎，你好啊，好，怎么样称呼？OK， 何姐 ，OK， 好，你好。
我来美国刚一个月。
哦。哦 ，OK， 去哪一个教会？
哦，他们不是他们。
OK， 很好，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主，有新朋友在这里，非常好。OK， 还有吗？朋友。哦，你好 ，OK， 欢迎你们。希望以后能够每个礼拜看到你们，今天的午餐是免费给你们两个。OK 哈，还有新朋友吗？第一次的。
请问有没有仲有第一次？
感谢主，我们有两位啊，还有吗？我们希望能够将来可以这样的福音的主日，希望能够弟兄姐妹也积极的邀请一些的悟道的朋友。
希望我们以后有这些聚会，我们都弟兄姐妹邀请一些慕道的朋友。
好，我们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有几件事情我们想跟大家
报告。今天仍然有这个成人主日学。
今天仍然有成人主日学。
好，如果你已经参加这个的新生命班要在五月洗礼的话，请你继续去上。
如果你准备在5月18号洗礼的话，请你继续来参加我们的新生命班，现在的班叫做信义受洗班。
OK， 教会在4月13号主日崇拜以后，在这里会举行全体会员大会。
教会在4月13号主日崇拜11点之后会在这里举行全体会员大会，
由我们五位的执事的同工，他们会分享他们各部门的施工，
由我们五位的执事同工分享他们各个部门的施工，
请大家参与，
请大家参与。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属灵的成长课程在上个礼拜五刚刚过去的已经完了第一期的这个试传的课程，
我们的属灵课程在上个星期五已经完成了第一期的四传课程。
好，我们有大概是13个的弟兄姐妹拿到这个四传的证书，
大概有13位弟兄姐妹拿到了这个四传这个课程的证书。
所以我们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到6月27号我们进到第二节这个的C的这个属灵成长课程，就是信徒培训。
我们由这个来紧这个星期五去到6月27号会继续开始我们第二期的课程，
仍然
这个信徒培训
也仍然是在礼拜五晚上的8点到9点半在这里举行，
仍然在星期五的晚上8点到9点半在这里举行。
所以这一次我们会分国语跟粤语的课程，
现在我这次我们会分开粤语和国语分开授课，
国语的是由我来去跟大家分享，粤语的是是谭玉明弟兄，
国语由周乐平教士教授，粤语由谭玉明弟兄教授，
这是很重要的课程，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
希望大家参与。
时间是过得很快的，一下子已经完了这个的第一期的试传八个礼拜，
时间很快，一阵就完成了这个四传的课程，
所以四月到六月也是很快的，希望大家真的来参加，
四月到六月这个课程也都很快就会完成，
还有就是我们的 Kenny 教师他会在六月底离开离任嘉恩堂，
Kenny 教师在六月底会离任嘉恩堂，
神特别要呼召他去这个国际的学校的学生的机构里面，在纽约的大学那里有侍奉，
主特别因此他去加入国际学生机构进入纽约大学，
也是给
留学生的，
也是给中
工作，
是给中国留学生的，
特别为中国留学生
求，希望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Kenny 教授还有他的一家的新的侍奉的方向，
求主纪念他和他一家新的侍奉方向，
也求神差派一位合适的青少年的牧者来嘉恩堂，
求神差派一位适合的牧者来到嘉恩堂。
好，报告事项第七第八希望大家能够回去看一看，
报告告事项的七和八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继续为 Agnes 姐妹祷告，
求你继续为 Agnes 姐妹祈祷，
记得十点钟
每晚10点钟加入我们的同步，
你不一定要在10点钟，你可以一天一次，一天两次三次也好，
你也可以在每一日的祷告当中纪念，
希望他的病情常常在我们心当中，
希望他时常在我们的纪念，
求主加恩给他，
求主加恩，
其他的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
也都是祷告当中纪念其他软弱的弟兄姐妹。
好，我们摸祷以后可以散会，
摸祷之后散会，
愿神赐福给大家，
愿神赐福。